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，是我路途上的光明。圣经小典故，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，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，聆听天主的圣言。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。萧永文神父撰稿，冯真主播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，我是冯真。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是渔夫。我们从圣经的角度谈渔夫，马上会联想起耶稣的首批门徒。马尔谷福音描述耶稣沿着加里勒亚海行走时，看见伯铎、安德两个人在海里撒网，用的是一般渔夫在浅水捕鱼的网。这种网撒开的时候，直径可以长达15尺，以长线系住网中间，一手握住线的另一端，另一手则自由挥动撒网。等到把附近水中的鱼群笼罩住时，握线的手便赶紧把网收紧，困住鱼群。耶稣召叫伯铎、安德等人时，他们正在工作，但圣经说他们立刻抛下网跟随了他。渔夫白天黑夜都在工作，有时在烈日下捕鱼网，有时彻夜劳作而没有预期的收获，工作的确辛苦。然而他们的辛劳通常不会白费，因为加里勒亚海的渔产非常丰富，所以他们常能丰收。他们也组织了类似渔业工会的自助团体，确保市场渔价稳定。换句话说，渔夫只要肯干，收入会相当可观。他们颇为富裕，生活也安定，并非一些人所想的生活穷困。因此，当伯铎等人放弃捕鱼工作，跟随耶稣到处奔波，在物质生活上是做了很大的牺牲。今日耶稣召叫我们跟随他，他不是召叫一些游手好闲的人，而是召叫那些勤奋有为、生活无忧的人，并邀请他们为生命的更高理想付出自我。耶稣请跟随他的捕鱼高手肩负起一项使命，要成为渔人的渔夫。这个使命指的是传福音的工作。耶稣吩咐西满和他的同伴说，划到深处去撒你们的网捕鱼吧。反映到他们的浮船使命上，就是要深入人间宣讲天国，使众人归向天主。这项渔人的工作虽然辛苦，但极富挑战性，且其内在价值与意义可谓与教会的存在目的息息相关。可惜当今许多天主教信徒并未了解与接受这个使命，只满足于照顾鱼缸内的几只小鱼，甚至教会领袖也满足于当水族馆的馆长，忘记他们真的身份是渔夫，是要到大海里捕捉153条大鱼，即应规划各种各样的人。上述的教诲，耶稣也曾用比喻告诉我们。他说，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，网罗各种的鱼，网一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，捡好的放在器皿里，坏的扔在外面。这里所说的网，是指在深水处所用的长方形拖网。 静止时，由重锤将它竖立水中。船开动时，长网构成圆锥形，将周围的鱼群困于网中，然后拖拉上岸。这种捕捉法自然无法分辨鱼的大小与种类。比喻中，船指的是教会，渔夫是传教者，而这种捕鱼的方法指的就是传福音的工作，有船无类。传教是信友的使命，打动与规划人心的是天主。信友不应该妄下判断，拒绝把福音带给自己藐视的人。最后审判时，天主自会区分，不必我们操心。除了撒网和拖网，还有比较简单的捕鱼方法，那就是垂钓。马窦福音谈起耶稣该不该缴纳殿税的时候，就提到垂钓。圣殿是恭敬天主的地方，耶稣是天主子，照理不必缴纳殿税，但当时的人既不认识也不接受耶稣的身份，尤其经师和法利赛人还常常找机会要诬告耶稣，因此耶稣对伯铎说，儿子是免税的，但是为避免使他们疑怪，你往海边去垂钓，拿钓上来的第一条鱼，开了它的口，就会找到一块斯塔特，拿去交给他们，当作我和你的殿税。这段经文除了说明了耶稣天主子的身份之外，也表示人们有资助社会团体公益的义务。今日一般百姓都应缴纳所得税，所缴的钱是为共同负担国家社会的公共建设，如卫生服务与公路交通，这是人民不得逃避的责任。在宗教团体的公益上，如教堂的兴建与维修、牧灵培育的经费等等，教友金钱的赞助也是义不容辞的。捕鱼最终的目的是为吃鱼，鱼是人们的日用粮之一。旧约救恩史中有关吃鱼的最重要的记载之一，是以色列民离开埃及，在沙漠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时，开始对他们的困境怨声载道，并哭泣着说，谁给我们肉吃？我们记得在埃及，我们可以随便吃鱼，还有胡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和蒜。现在我们的心灵憔悴，我们眼见的除了玛纳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他们经不起漂泊生活的苦，忘记了自己生活在自由的天地，反而想念在埃及为奴时有吃有喝的情况。因此巴不得我们坐在埃及国。从生命需求的满足来看，生命有了保障，人们才有可能寻找其他需要的满足。因此我们可以体谅百姓为什么会为了食宿问题而担忧与抱怨，但这不应该抹煞人之为人的更高理想与需要，包括思想与自由。有许多人宁可用温饱与安乐来交换人权与自由，而政治与宗教领袖也希望他们永远乖乖的听话与合作。其实这是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精神素质的提升的。最理想的情形是，人民一方面丰衣足食，一方面自由奉献与创作，使物质与精神生活能够协调与发展，并帮助全人类迈向更光明的前程。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